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45节到48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五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了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有请倪锦长老。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一同思考这祷告的殿。我不知道当你看到我所发出的这个简讯的时候，祷告的殿，你的脑海里边所浮现的一幅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题目，因为我们都很熟悉。那么请问，既然你已经对这一篇信息是很熟悉的，那么请问今天为什么你又要到这个教会一同能够来这听到呢？这是我们要时刻给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既然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到来呢？为什么我们要再一次的听呢？是否是有一些我们还是做得不足，我们应当能够来这做得更好，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我们能够来这改善的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这引领我们，引领这一段时间，好让我们也能够进入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刚才我们在起应经文的时候，我特地选了以赛亚书56章、耶利米书7章和路加福音19章，从41节一直读到48节。基本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出的那一句话，他说：“我的殿必要称为祷告的殿。”难道你们将这些把它变成贼窝吗？它两处的经文是出自于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跟这个耶利米书第7章。那么我们今天多读了4节，就是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到第44节。那个用意就是说，至少我们现在回去再读这个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要重复温习一下这个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经文提到，他说耶稣已经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城，他就为这个城，就为他哀哭。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呢，他完完全全的知道摆在他前面的就是十字架，他完全知道他所要面对的痛苦，以及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并没有为着自己在等着他的这一些苦难呢来着哀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许许多多人生的这一些苦难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所思考的就是什么？我要如何能够来着得胜？我们很难在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呢继续能够为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来着祷告，为着我们的亲人来着祷告，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面对到前面的十字架，但是呢他却要为着在耶路撒冷这个城中的所有百姓为他们哀哭。为什么要为他们哀哭呢？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悖逆上帝的人，这些人是上帝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却无法能够真正看到看准他就是上帝的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如果说耶稣在这边哀哭，就表示说上帝在这边哀哭，上帝的眼泪是为着世人而流的。 上帝的眼泪是为着世人的愚蠢，要背叛他的旨意，以至于他们要遭受到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患难。主耶稣因此他感到悲伤，他感到伤痛极极，以至于他流泪。这流泪并不是为着自己流，所以圣经说，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个开始，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当耶稣基督骑着驹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一幅画，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前呼后拥的这一些群众，他们要拥他为王，他们高唱他的这个名。但是过了不久，这一些人却是在比拉多面前呼喊着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批人。人往往所关心的就是世俗的事情，属世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为着上帝国的事情而操心，多花点时间能够来着做上帝国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对这个耶路撒冷和住在城中的这些百姓呢，讲出了一个预言。主耶稣基督说，我巴不得，在第四十二节一直到第四十四节总结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应该要知道关系你们自己平安的事。什么说是关系你们平安的事呢？因为真神临到你们，你们竟然不知道，你们竟然要背叛他，你们竟然要出卖他，你们竟然要将他杀死。那么那一位赐人平安的神给你们杀死了，请问你们的平安要从哪里得到？请问你们的平安要从哪里而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预言，实实在在在历史上是完完全全的实现了，真正的发生了，这是历史的一个悲剧。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提到说，你们的仇敌将必筑起这个土垒，就是环绕着你们，然后呢四面来着困住你们。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读历史的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主后第七十年，提多将军呢就带领着这一些罗马士兵围绕困扰着这整个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呢？当时呢按照着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已经被这个罗马人来着统治，但是他们不服，但是因着罗马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那么要做的是什么呢？因为这边都是属于你们的人啊，所以占领的地方往往会做的方法的办法是什么呢？就从罗马帝国里边，因为罗马帝国这个版图大得不得了，就随处将许许多多不是外邦，不是犹太人的这一些民族呢，就将它注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因此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就有着犹太人和外邦人，常常会有着这种因着宗教、因着习俗、因着自己的文化的差异呢，常常有着一种的紧张，常常有着一种的暴乱。所以在其实，在主后第六十六年、六十七年的时候呢，这些纠纷，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些纠纷呢，已经开始来着加温加速了。所以呢，罗马的这个巡抚呢，他必须派兵驻扎来着镇压。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完全无法来着控制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不愿意能够来着降服在这个罗马的帝国，因此呢，他们时常能够来着反抗，能够来着抵挡，能够来着起义，能够来着抵挡这一些罗马帝国。所以当这个提多将军他带领这些罗马军队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要围绕他？因为短时间里边不能够一攻而破。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将你围困着，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口所出的这个预言，就将这个圣城将他给围困着，就将这个圣城给他困着， 让你出不来，让你的这个食粮，这个粮食呢能够来这用尽，让你无法能够出去，能够来这补充你自己的粮食。那么你的武器用完了，你的箭射完了，那么总该有一天你将会投降。但是犹太人的骨子里边，他们不会投降了，他们有这一种奋斗，但是有时候他们的奋斗极端，是不是按照着上帝的方法，所以他们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呢，他们并不愿意降服。那么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提多将军就放火烧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整个圣殿呢也被毁尽了。这边有意思的是，主耶稣基督说，他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这一句话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看过介绍到圣地旅游，或者是在新闻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个荧幕，这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会在这个库墙做祷告。你看过这件事情吗？时常会出现的，甚至是美国的历届总统呢，他们一上任之后，为了要保持以着这个以色列良好的这个关系呢，他们一定会找一段时间呢，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库墙里边呢做个祷告。你知道，按照着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这个库墙，就是西面的这个库墙啊，对犹太人来讲的话，这其实就是他们圣殿所存留的。但是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说确实是如此，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岂不是没有完全的发生了吗？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这个石头上，所以我深信我们的主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哭墙祷告的时候呢，可能认错了地方。这是我自己的立场，我认为那个哭墙并不是真正圣殿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圣墙。当然只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来的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呢选择一个，就是选择犹太人是对的，这个哭墙他们称为 Kotel， 就是他们祷告上帝的地方，因为这是圣殿所存留的这一道墙。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一块石头并不留在那石头上，我想这除了圣殿也包括了整个圣城。好，这是一个历史背景。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所谓祷告的殿。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五节到第四十八节，他说耶稣进了殿，他要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那么请问这个事情，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在圣经里边所按照这圣经的记载呢，总共发生了多少次呢？一次、两次，或者是三次，或者是只有一次吗？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是很有趣的。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他那边提到主耶稣基督他上耶路撒冷，然后呢他看见圣殿有这个卖牛羊鸽子的，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洁净那个殿，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边有一些知书，就是有一些很详细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比较详细的去读经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它其实跟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我们统称它为福类福音，就是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在这一边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呢，他就说主有两处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所记载的这件事情呢，虽然是发生在逾越节，跟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是一样，好像那个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按照这时间的进度来讲的话，当时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是他开始他在世上传道传福音的这个早期。但是呢，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或者是我们参考其他的，譬如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在后半段。所以从时间点来看的话，解经家认为这两处的经文呢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同一件事情，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但是那个时间的进度是不一样的。第一，这是约翰福音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他传道的早期洁净这个圣殿。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记载在主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的这个晚期，就是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来着洁净这个圣殿。还有另外一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能够来着更加的确定这两处所记载的是两个不同发生的事情，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口吻里面所讲出来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是他侍奉的开始，他以着上帝儿子的名分，所以他称那个圣殿呢为我父的殿。但是在他这次传道的晚期的时候呢，他在这一边要将自己弥赛亚的这个身份，救世主的身份呢，将他给间接的表露出来。他说那是我的殿，他是以赛亚的身份能够来着做这个事情，就是洁净这个圣殿。好，我们很快的复习，犹太人每逢三大节日呢，他们必须要能够按照这律法，这是摩西的律法，能够守三大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这个背景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逾越节。那么世界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会到这个圣殿来朝见上帝。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在圣殿里边透过祭司献上自己所预备来的这一些祭物牲口呢。所以呢，你想想看，路途遥远，要千里跋涉，各个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一些国家，可能包括北非，可能包括欧洲，可能包括中东这些地方，凡是犹太人，凡是已经改教信了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们呢，他们会老老实实的按照着律法的教导，他们要千里跋涉，路途遥远，不惜辛苦，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这是上帝的命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圣城，来着敬拜上帝。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沿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不方便沿途带着要献给上帝的这一些牲口。所以呢，因此就在这个圣殿里边开始有人能够来着摆摊来卖这个献祭的这一些牲口。基本上我们从经文里边我们看得出有两处，只是在圣殿里边他们做两种的买卖。第一种的买卖就是说做什么，就是兑换钱的这个买卖。为什么要兑换钱呢？因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呢，每个人都必须要用罗马政府所发的钱，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经济就是靠钱嘛，钱就是整个经济的这个命脉。一旦一国统治了另外一国，一国侵略了另外一国，那么所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将自己的名搬到那个地方，将那边的资源全部抽回去，运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时呢，会开始发行自己祖国的这个钱币。我们都熟悉日本在侵占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什么，就大量的 造这个日本钱，当时就是英镑已经不能用了，当时可能还没有新币吧，所以就用日本钱。那么当日本投降了之后呢，所剩下来那个日本的钱我们称为什么钱？香蕉钱。对，就是香蕉钱，是贬值了，没有价值了。是同样的观念，当罗马帝国统治这个耶路撒冷，统治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发行，这是由罗马政府，由罗马帝国所发行的这些铜币。那么你想想看，各个不同国家的这一些啊，无论是铜币或者是钞票，都喜欢在这个钞票上印有什么？有个头像，有个人的像，是吗？你看新加坡的这个钱上面有谁啊？有着 Yusof Ishak， 是吗？是新加坡第一任的这个总统。马来西亚呢，有最高元首阿贡。那么如果说是中国用的钱呢，就有着谁？毛主席，我想应该是毛主席。如果说是英镑的话，将会有这个英女皇，这是一定的。你用美钞可能要看是2块5块10块等等，就不同的这些可能，这些 当地那个地方那个国家特别伟大的这一些人物，这是一样的。但是偏偏问题就出现在这一边，因为犹太人呢是非常强调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神，是吗？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神，那么你手上拿着的都是有这个铜像的，他们生怕什么？生怕人们爱钞票，人们爱钞票爱过他们的上帝，就变成了一种偶像的敬拜。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这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会开始就是会发行自己的这个在只有单单在圣殿里边才可以使用的这个铜币或者是这些钱，就表示说你无论从世界各国你带来了什么国的钞票呢，但是你要在圣殿里边要献，这是交税或者是要献上这些金钱奉献的话是不许可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这个钞票或者是铜币上呢都有这些铜像，所以是不批准的，是不可的。那么呢他们就开始发行造自己的这个单单在圣殿里边才可以使用的这个金钱。举个例子，就像说我们去可能一些 fun fair， 对吗？你必须要在那边换他的钱，你到这个打电动的这些游戏中心呢，你必须换他的钱，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玩。好，你去这个 fun fair， 你必须要买他的那个 coupon， 你才能够使用啊。当然这是有他自己的那个用意在里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给要来着上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大京城，在这个圣城里边，他们必须做出的这一些奉献呢，带来许许多多的不便。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圣殿就开始发行自己的这个钱财。我们用一分钟，我们思考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你想想看，来到上帝，来到圣殿，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真正敬拜上帝。但是为了不让其他人拜这个偶像，现在他们开始造钱。我们都知道钱的魅力很大，很快的这些钱的魅力诱惑呢，开始呢就将这些祭司们、利未人的这个心呢，从上帝原本是侍奉上帝的，现在要转成侍奉这个钱财、马门，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呢，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他们在圣殿里边呢摆摊，可以换钱。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按照这以色列人的这个规定呢，凡是这一些成年的这一些男子呢，他们必须要缴税。缴这个圣殿的税，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带着圣殿的税，因为圣殿的税你不能够就是用完了所剩的，你可以在 其他的这些市场平日的生活里边能够来再用啊。所以很多时候这就是剩来的钱呢就会换回去，然后呢回去的脚中呢还是要换回这自己原本那个地方所用的这个铜币。所以每一次他们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这种事情，他们必须要来到圣殿的时候呢有着身上必须要带有这个圣殿的这个钱。所以因此呢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圣殿要换这个钱，这样子就给这个祭司和做生意的人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问题就是在这一边。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边所谓的这个殿，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殿，英文圣经就是 temple。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不是，这是学中文的可能我们要向林老师向师母请教啊。这个 为什么中文翻译的时候要翻译成殿而不把它翻译成庙或者是寺或者是堂？这是很特别的，只是把它翻译成圣殿。我自己的理解，圣殿表示说这个是神住的地方，就好像说你说庙这是神明住的地方，但是呢殿同时就好像有着一种皇宫宫殿宫廷，有着一种皇宫，就表示说犹太人，就是说至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人们理解到圣经里边所提到的这个上帝呢，他不单单只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他同时也是要来这掌管万有的那一位君王。所以我觉得说将这个翻译成殿的话有它的独到之处。我们如果说是回教徒，我们就说回教堂或者是清真寺，到佛庙到佛堂，对吗？回教堂或者是基督什么基督教堂啊，不过只有这个殿是用这个殿，所以这是很特别的。现在犹太人他们每次在安息日他们崇拜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圣殿，他们就在这个犹太会堂。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圣殿只有单单的一个圣殿的地位，在犹太人的心中是跟其他的这一些犹太会堂不一样的，因为圣殿就具有了最神圣敬拜的场所，就是很独特，是唯一的一个，在世上不管什么时间只有一个圣殿，除了这个其他的都是伪造的，其他的都不能够命名将它称为圣殿。现今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崇拜，他们称为这个犹太会堂。那犹太会堂跟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呢并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将会想尽办法呢设立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犹太会堂，为了要来着传承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个信仰跟他们的传统。但是犹太人的圣殿不一样，他只有限定要建立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山，是唯一的这个地方，他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只要是大富豪捐出钱来那么就可以将他造一个新的这个圣殿，他也不是按照这可能犹太社会有钱人多得不得了，难道他们不能够凑钱能够来这建立这个圣殿吗？不是，因着要建立这个圣殿呢他必须要有很严格的这个标准。犹太人曾经有过两次的圣殿，第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立的圣殿，第二个圣殿是由叙利王所建的这个圣殿。我们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就是叙利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它的背景就在这一边。我就给大家只是了解一下，当我们说祷告的殿它指的是什么，你脑海里边所浮现那一幅画到底又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单单祷告的一个殿吗？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当然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按照这圣经上帝所启示的， 他就将最重要的将它带出来，就是更浓缩的，就把它称为祷告的殿。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比较广义来看它，这个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犹太人，第一，犹太人为要按照这律法呢守这个犹太人三大的这个节日，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时间跟所命定这个地方，就是圣殿呢，来朝见上帝。这是他们履行这个宗教义务，进诸般义必须要办到的。第二，就是在这圣殿里边呢，犹太人为要真正敬拜上帝，颂赞上帝的名，传扬上帝的大能和大德。对他们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圣殿祷告，跟在家祷告，跟在犹太会堂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圣殿里边，这是上帝按照着自己的心意叫这个犹太人建立起的这个圣殿呢，你祷告的时候，他的这个保护性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难去能够真正明白的。你说我们也有啊，我们有座堂，圣安德烈座堂，啊，我们也有，只是天主教的什么主教啊，这个教皇住的这个，只是侍奉的地方也是有啊。不，我们基督徒，我们深信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有一段跟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对话，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哪一边祷告上帝？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境内呢，那个山祷告上帝。犹太人不行，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祷告上帝。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教导，透过那一段经文教导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并不是一定要到这个圣殿，凡事都能够敬拜上帝。这是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只有当这个圣殿还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犹太人才能够履行献祭这个仪式，无论是赎罪祭、赎前祭、平安祭、燔祭、素祭呢，只有在圣殿还有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来这献祭。为什么要献祭？要赎罪啊。所以犹太人现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什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圣殿了，表示说什么？一切祭司的侍奉、利未人的侍奉呢，全部停下来失业了，所以他们不能够献祭，他们等待着第三次要将这个圣殿呢建立起来。好，我们继续第四点，圣殿呢，也就是这个祭司、利未人所有的圣品人侍奉上帝的地方，他也是宣读律法书的这个所在。犹太人要在这个圣殿里边，他们祷告向上帝祈求，他们要来这认罪悔改，祈求他们的罪能够来这得赦免。这个圣殿也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上帝听他们的祷告，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他们要回到这个圣殿还原的地方，感恩的地方。这个圣殿也就是犹太人祭司宣道他们听到的中心。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传统，特别是要教导犹太信徒呢，如何在心理里边呢，能够如何存上帝、敬畏上帝的心，一直到他们的这个外表，他们的言行举止呢，都能够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以及他们在圣殿里边呢，他们就会写下一些当行和不当行的。我们举个例子，现今的犹太会堂呢，他们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些规条。你想想看，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犹太会堂就是他们敬拜的场所，这是一个神圣之地，他不允许你随随便便就进去，他不允许你就是有着许许多身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污秽，不洁净，免得他们的这个会堂呢，上帝的名遭到亵渎。他不许可你随随便便穿着什么衣服就要进去， 衣衫褴褛的一概不能够进去，在穿着上没有达标的，里边的穿在外边，这个衣服的穿着不达标，现代人很喜欢衣服这边一个洞那边一个洞，里边的当着外边来穿，不能够随随便便，甚至一些严格的还需要蒙头。犹太人，我们曾经参加过犹太人的这个会堂，还记得吗？几年前我们到参加这个沃德路的那个犹太会堂，你要进入之前呢，必须要戴什么？戴个小圆帽，这是一个 kippah， 表示说什么呢？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进去的。他那个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戴一个小圆帽？这是我们华人时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么犹太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会堂的时候，那穿这个就表示说人外有天，就是人外有上帝的意思。所以你到达上帝的这个会堂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懂得谦卑，谦卑自己。而且呢，在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边，不能够随随便便就朝这个捷径，从这边就直接跳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好，你必须要绕他们的这些走路的这些路线。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圣的地方。到了个地步，犹太会堂他们时常会邀请那些在社会上在犹太会堂里边德高望重的人呢，上台来读什么，好像我们的那个起印经文，他们会邀请人上来读这个经文。你知道他们要做到表现出对上帝话语的热爱，对上帝的敬拜，他们用什么方式吗？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上台来讲读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你要找一条最短的路直接冲上去，表示说什么？你热爱上帝的话语，你要追求上帝的话语。那么你读完了之后呢，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这样子下台，必须要走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表示说什么？你不舍得下来，不舍得下来，就是要慢慢慢慢走，不舍得下来，就表示说他们热爱上帝的话。其实我们观念里边，我们说犹太人守安息日，我们说守安息日是一天嘛？不，你实际上去问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守安息日是25个小时，不是那个钟表店啊 ，25 hours， 他们守安息日是25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是要这个安息日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故意什么延长，故意要延长什么？舍不得。好，舍不得，因为这是以着主亲近的时候，舍不得下来，要延长延长延长延长到不能够延长。你就看得出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信仰呢是何等的，至少从外貌看是很敬虔的。然后在这个犹太会堂呢，你也不能够随便讲话，大声的谈话等等等等这些。你看看我给大家的一些例子呢，只是在犹太会堂一些重要的这一些规条，更何况如果是到了圣殿，他们会以着一种更敬虔更敬畏上帝的心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讲。那么一般呢，圣殿呢有分成几个不同的这个院子，最外的一层就是外邦人，就是因为有着一些外族人，他们深深受到这个犹太宗教被吸引了，他们改教成为犹太信徒，那么呢就给他们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称为外邦人的宴。那么犹太人也一样，就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男女要分开，特别是成年的男子呢只有在宗教上有义务，女人不需要。但是也有一些虔诚的女人呢，这些妇女他们也到犹太会堂参加敬拜，那么呢就特别把他们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女人妇人所要坐在那个地方来着敬拜。那么最里面的一层才是以色列这些成年的这些男人坐的那个地方来着敬拜上帝。当然就是从圣殿的整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有包括圣所跟至圣所等等等等这一些。在这边做买卖的人基本上他们就用了什么？他们就用了这是给外邦人敬拜上帝的地方，就表示说呢没有地方了，那么必须要牺牲掉一些地方，又不舍得牺牲掉自己的地方。所以牺牲谁的地方？牺牲那些从血统上不是正统的这些犹太人，虽然已经信了犹太教， 但是还是外邦人，你们要敬拜我们上帝可以没问题，不过我们这时候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就在你的这地方呢，我们摆摊子。你想想看，在那边的外邦人，他们又如何要能够来这敬拜上帝呢？在敬拜上帝的面前，同时这些周围呢都有人在做这个生意。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有着义怒，他看不顺眼，他看不下去，所以必须要将这些做买卖做生意呢全部将它去除。我们中文圣经他说，主耶稣基督形容这一些人将上帝的殿，将我的殿，就是被称为祷告的殿呢，把它变为这个贼窝。这个翻译的很文雅，贼，你说贼比较令人讨厌还是强盗？贼是偷偷摸摸，强盗是当着你的面抢你的东西啊。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说你有英文圣经，它其实就是 the den of the robbers， 这是强盗，只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这个贼窝。不过意思要讲的就是，不管是贼不管是盗，就是凡是非法将不是自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拥有，这就是贼，这就是盗。所以这个贼窝就表示说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抢，就是偷回来抢回来的这些贼庄啊藏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啊，这些祭司跟这些做生意的人，就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好处呢，名义上好像要为了这些朝圣者的方便，但是真正实际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那边摆摊子，只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在圣经里边，你看看这个祭司的这个角色，他原本应该要代表犹太信徒以色列的百姓呢，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来着献祭，在上帝的面前来着就是祷告赎罪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呢开始做起了生意来，因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够在那边摆摊嘛。你说祭司会选谁在那边摆摊子呢？一定是选自己的这个亲戚啊，跟自己很熟的这一些朋友。为什么？因为凡你所赚来的这一些利益呢，我们能够来这平分好处，不是很好吗？ win win。所以在这边其实祭司的这个角色，因着个人利益的关系呢，他忘了上帝。他一方面他是这整个圣殿的这个看守，因为每一个犹太人所带来的这些牲口呢，他必须是什么？他必须要是完美的，他必须是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的。但是当这个祭司接办接伙做起生意来的时候呢，只有在里边所卖的这一些牲口呢才是合法的。所以不管这个牲口是好是坏，凡我能够赚钱的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所以变成说什么呢？其实在这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conflict of interest， 一方面要讨好上帝，一方面要满足自己对这个钱财的这个私欲，所以两者呢就起了这个冲突。在外边带来的不行，这个是没有祭司按手祝福过的，不行，这个是不合法的。哦，你看这个羊毛，这个毛长得不好，好、啊，这边好像有一点灰色的毛，不行，拿走。啊，这边凡是朋友带来的，做生意的都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这个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最自然的、最纯的，所以上帝一定可以约纳。所以祭司在这边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要为了赚取更多的这个钱财呢，然后无法真正执行他自己的这个义务。好，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另外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里边就是要兑换钱财，或者是要卖这个牲口，两者呢都对这个祭司有帮助，两者也同样的对 当地就是跟这个祭司有很好关系的人呢、啊，有着就是赚钱能够得利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基督看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殿，他这个举动呢，就是要将他们全部给赶出去。主耶稣基督要将他们完完全全的将他赶出去，将这个兑换钱财的这个桌子呢，将他宣倒，将买卖这个鸽子的这个凳子呢，全部将他翻掉，用鞭鞭他们，驱逐他们走出去。我想在这一边呢、啊，做生意的人一定是很不高兴，一定是很火大，祭司文士他们也一定受到某种的压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子行是不行的，但是呢，同时为着自己的好处呢，他们又不甘心，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要如何将主耶稣基督给除掉。只有一小批的人，可能他们心中是唱哈利路亚的，就是那些真正要来着朝见上帝，要在上帝的面前献祭，献上他们的欢呼和赞美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为着上帝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呢，能够来着歌颂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赶他们出去了之后，虽然受到那生命的危险和威胁，但是主耶稣基督毕竟在他还未上十字架之前呢，天天在殿里教训他们。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处的经文，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侍奉三年半的时间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跟他作对的一般都是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这是权柄冲突的问题，谁的权柄更大。当百姓都一蜂窝跟随拥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些宗教的领袖都受到了这个威胁。但是在这边他让我们看到，除了这个祭司长、文士，还有什么？百姓的尊长，就表示说当中做生意的人其实是平民百姓，他们因着利益受损，这时候呢，无形中主耶稣基督在众多的这些敌人当中呢，又出现新的一批人，这是在百姓当中也有开始敌对他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看到。好，我们来谈一谈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到教会，我们侍奉我们的敬拜，这是祷告的殿，祷告的殿，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呢？历史历代也是这样子，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宗教，很多时候人家到这个教堂都有着自己的这个无人可知的一些目的，很怪的。你如果说有很多朋友，你跟他们接触，你跟他们谈，你会知道有些人到教会并不是为了要敬拜上帝，那么他的那个用意是什么呢？盼望可以找到一些朋友，然后介绍一些生意，卖保险。有些人到教会就是要就是找出找 you know, 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就是卖这个保险。也有些人他们到教会是为了什么？要可能找对象，并不是真正要敬拜上帝。有一些人到教会是有什么？因为教会提供有免费的午餐，他并不是要真正敬拜上帝。有一些人到教会他们要什么？你想也想没有想过，就是要学习英文，因为在教会有英文讲传讲英文的信息。好， Sunday School 都是用英文，就是圣经查经都是用英文。反过来也有人在教会呢，参加教会就是要学习好自己的中文，特别知道、啊、这个牧师是从台湾来的，学习中文。你看人到教会用这各个不同的方法，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因为他对那个上帝那个概念是模糊的，是不对的。就有点像这些人，他们明知道圣殿是应当敬拜上帝的场所，应当履行宗教义务的这个中心， 但是我们偏偏只偏偏他们就看不到，这是因着钱财的关系，因着私欲的缘故，所以呢他们都偏离走远了，他们都走远了。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哪个利？利益的利。如果说那个利是力量的利，那么那该多好。不是，他说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就表示说以宗教的名誉呢来着使自己富足起来，以宗教的名誉能够给自己好像开一条只是得钱财的这个门路，这些都是不对的。好，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我们有几个可以思考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为了什么？当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子的这个心态呢能够来着敬拜我们的上帝呢？那么我们的祷告又是什么？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就是归正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来着真敬畏上帝，归正教会的这些弟兄们也能够来着真热爱上帝的话语，能够真热爱上帝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归正福音教会呢就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来着加入投入教会的这个生活，成为这个教会上帝家的一份子。比如说我们每礼拜有着这个崇拜会，我们有这个成人儿童主日学，你最后一次参加主日学课程是什么时候啊？可能你也要定下心，可能至少今年有一个季度我要参加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你最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吗？能不能够在一个月能够抽一天的时间要有那种参与，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上帝教会里边，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圣经说什么？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他说，各房要靠他，他就是指着耶稣，联络合时渐渐成为主的殿。就表示说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呢你们也靠他，靠主耶稣基督呢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指的就是这个教会，所指的就是教会。我们每个月份第三个礼拜午饭过后呢，我们会分派发这个福音单张，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来这抽那个时间，安排那个时间能够也能够一同能够来这参与我们每一季度的这个庆生会。我们盼望也有着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与我们一处一起有着这个教会的生活。教会不时会主办这些神学课程，我们都应当好好的热心的能够来这报名，能够来这参与。因为教会唯有每一个人的参与才能够变得更完全更完美。允许我讲这样子的一句话，很多时候你会观察，无论是跟你自己的同事或者亲人或者是邻居，你会跟他谈，哦，这个人也是基督徒，然后你会注意到这个人一生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换教会，开玩笑的方法，因为新加坡这个房跟车都很贵，但是换教会是免费的，选了一天到晚就是换教会，一天到晚就是换教会。有些人进入的教会一段时间不见了，他们可能坐在篱笆上，他们可能在篱笆的后面，就是不愿意进来，只是因着个人的原因。有些人就是在教会转一圈好像徘徊，那就是说这不适合，我就走了。其实人应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然后真正的寻求上帝为你所预备这属灵的家，然后在教会里边定下来参与，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你知道我们教会这个信仰的这个告白，我们那个次序单，你看看我们教会的这个次序单，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归正福音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是罗牧师你出来的，我觉得你的很好，很完整。第一，信仰要归正，这是指着人与上帝的关系。 第二，你的生活要前进，这是你跟自己的关系，要在主里相爱，这是人我们自己要以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如何能够来着相爱。然后我们要勇敢的见证，就是我们以着自己我们所熟悉所认识的人呢，我们能够在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生命呢，成为他们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到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最后就要广传这个福音，就表示说甚至对着一些陌生人我们不认识的，只是要将我们的这福音介绍给他们，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来着成为这个上帝国的一份子，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好，最后我就以 这节经文作为这个结束，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130篇，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功课，我们自己的一个省察。因为诗人让我们看到他在向上帝求助的这个祷告，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全以色列民，你看他在上帝的面前寻求等候的心智，是值得让我们的心热起来。我们最后一次为着自己的教会祷告是什么时候？但是你看诗篇第130篇第五到第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什么是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只是说他可能就牺牲掉自己的生命，牺牲掉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了，在天未亮之前呢，他时刻地为着自己为着以色列民来着祷告，盼望那一个也成为我们个人的这个祷告，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求助的一个祷告。圣言主帮助我们，主啊，你要复兴归正福音教会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要能够来着等候他，我们的心要等候他，我们也时刻因为在等候的过程经常我们会什么软弱，因此呢我们更应该时刻地能够来着仰望他的话，我们的心要等候我们的主胜于一切的，好叫主也能够来着复兴我们的教会。你看如果说将英文的两个字，一个是 soil 一个是 soul， 人是按照着尘用尘土做的，但是人里边有个灵魂，英文的字正好有两个 dust 或者是 soil， S-O-I-L， 灵魂就是那个 soul， S-O-U-L。 当你一直把那个关注注意点放在那个 I 的时候， S-O-I-L 不过是尘土，但是将人将那个 I 去掉换成那个 U 的时候，无论是对着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更重要的为着那个大 U， 我们的伟大的上帝，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灵魂，也能够真正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恳求的主，你自己能够来这复兴我们，我们等候主，我们等候主自己也能够来这复兴这个教会。愿主引领着我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